冲绳、济州、金门、台湾。岛上有风景，岛上有故事，岛上有人。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我去济州岛参加一个步道行走的活动。团员大部分都来自亚洲各个国家，所以他们很多人会说中文，他们也非常关心台湾的政治，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一直问我政治的问题，尤其是新加坡人。那个时候我穿的是飞行外套，背章镶着民主自由两个字。有一个以前在中国长春学中文的韩国人就一直看着我的外套，就跟我说，唉，我是在朴正熙时代长大的。朴正熙是韩国的一个独裁者，他就说那时候政府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一直到1980年光州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在首尔念高中，当时他看电视，他以为是光州人民在作乱。没有过多久，他遇到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跟天主教神父聊这件事，这个神父就说，你来你来，我带你来教会看。那个时候他才真的知道光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听他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在看韩国电影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但这个迟来的发现也影响了他，后来只要韩国发生民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他都会去参加。甚至他还很骄傲地告诉我说，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大会在香港举办的时候，他也跟着韩国的农民跟工人去香港抗议。这个曾经非常热血的韩国男人，现在是三个男孩的阿公了。他10年前搬到济州岛来定居，因为很多人跟他说，有越来越多中国人来到济州岛生活，买土地，做生意，像他这样会讲中文的人，会比较有机会在这里赚到钱。我问他说，蛤，真的吗？他只反问我说，那你说嘞。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岛上有人，我是主持人阿波。前两集跟大家谈的是日本的冲绳，这一集我们来到韩国的济州岛，带大家认识济州岛的过去。如果常常看韩剧的朋友会发现，戏剧里面的韩国人如果遇上失恋，或生活遇到困境，人生遇到挫折，会很常去济州岛散心，或者回济州岛休息。跟韩半岛比起来，济州岛风景比较美，步调比较慢，是个很疗愈的地方。提到济州岛，我们都会提到三无，就是三个没有的意思，没有小偷，没有乞丐，没有门。这个三无显示的是济州岛的民情非常的淳朴，大家都不用担心治安。但相对于三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山多、风很多、石头很多、女人多。风多石头多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因素，那女人为什么很多呢？是因为这座岛曾经发生非常非常多的战乱，那男人为了求取生计出海捕鱼，也常常死在海里，所以这个岛上有非常多守寡的女人。那济州岛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可能要话说从头，就跟冲绳一样，冲绳以前有个琉球王国，济州岛曾经也有一个小王国叫做丹罗王国。可是在丹罗王国出现之前呢，其实他们有一个传说是这里本来只有三个男人，所谓三姓神，在这边狩猎。那有一天呢，东岸有一个箱子飘了过来，里面装了三个女人，还有小马、小牛，还有谷物的种子。因为本来是狩猎文化嘛，那从海边带来的是这个农耕文化，那男人跟女人结婚之后呢，就在这边繁衍后代，所以这里开始形成了聚落。 那这个其实据日本古书所记呢，这女人其实是从日本飘过来的，从九州吹到济州岛的季风把人吹上岸了。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济州岛其实跟日本也有一些关联。那讲到日本的话，日本很早很早以前就是在他们的古书上有记载说，海外有一个长世之国，就是永恒之地的意思，这是一个不老不死的仙境。所以呢，曾经有天皇派使节到济州岛去，就是他想要寻找这种神秘仙境。那其实更巧的是，就是在秦始皇的时期，秦始皇以前不是有派徐福出去去求长生不老药吗？虽然在就是有记载是在日本，可是其实徐福也曾经到济州岛就登陆过，所以在济州岛也有徐福的痕迹。由此显示，是济州岛不论对日本或是对中国大陆来说，其实曾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他们想象它其实是一个不老不死的地方。好，再回到之前那个传说，当济州岛的聚落越来越大，就形成了一个王国，叫做 Tamla， 就是丹罗王国。丹罗王国的意思就是岛屿之国的意思。当高丽王朝成立之后，他就把南边的丹罗王国占领了，而且把丹罗的名字改成济州。济州的意思是大海那一边的义城，义城是韩国用义为单位的城，就是用城墙包围起来的平地城的意思。那高丽王朝当时会在济州岛牧马，就是放牧马匹的意思，也把一些盗匪啊罪犯送到这个岛，让这些人离朝廷远一点。当蒙古大军在北方兴起的时候，他们开始侵略了高丽，也占领了济州岛。当然在中国大陆就是成立了元朝这样一个朝代，所以济州岛曾经是元朝的领土之一。当时呢，元朝对待济州岛的方法跟高丽一模一样，就是在这边牧马，也把罪犯送到这里。等到朝鲜时代来临的时候，朝鲜王朝对待济州岛就跟中华民国政府对待绿岛一样，他们还把济州岛变成像绿岛的新生训导处那样，变成政治犯的监狱。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看过李英爱演的《大长今》？《大长今》最后就是大长今跟他的师父韩尚宫被朝廷流放的地方，其实就是济州岛。当时朝鲜时代的政治斗争非常严重，当局不容的朝廷大臣、知识分子都会被流放到济州岛，那这些人就会被困在四周都是荆棘的地方，不能够离开。最有名的政治犯是因为陷入党争然后被流放的秋实金正吉，他是诗人也是书法家，台湾人没有对他很了解，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就是韩国的苏东坡。那他被流放的时候已经55岁了，在那个时代其实非常非常的高龄，他又被困在济州岛9年。如果换成普通人的话，一般都会非常丧志，就是觉得啊，我不想活了，我活不下去了。可是他没有，他反而积极的书写，所以后来累积很多重要的作品。当然我们说济州岛是流放地，这样感觉起来好像很悲苦，可是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还有朝臣被送到这个岛，这个岛就留下了很多文化人跟知识分子的基因。加上济州岛都是风啊还有岩石，环境很艰苦，所以济州岛民特别具有生命奋斗还有抵抗强权的特质。20世纪初，当韩半岛发动3.1独立运动之前，济州岛就已经先有一波抗日革命运动。谈到抗日，和台湾一样，朝鲜半岛也是受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的影响，只是台湾当时是直接割让给日本。那因为朝鲜只是大清王朝的藩属，所以大清王朝没有办法进行割让这个动作，他只能承认朝鲜独立，不用朝贡大清王朝。那在这个时候呢，日本的手就慢慢的伸进去干预朝鲜的政治。大家可以从明成皇后这样的韩剧看得出来。那直到1910年大韩帝国才正式灭亡，日本殖民了朝鲜半岛。那就跟刚刚提到的一样， 济州岛的人因为保有知识分子的基因，加上他们有反抗的意志，所以在日本殖民的时候就一波又一波的抗日运动发起。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去抗日之外，船员抗日之外，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海女抗日。对济州岛有印象的人应该知道，就是济州岛有非常多的海女，这些女人会下海潜入海里去打捞海带啊，或是一些渔产，这样子的一群女性。那这些女人呢，当时就是为了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剥削跟侵略，组织了大概有17000名的海女出面抗争。这个是韩国最大规模的女性抗日运动，大家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女权可言，可是这些女人却勇敢的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过这些抗日运动它是没有办法改变济州岛民的命运，因为济州岛就位在东北亚的关键位置，非常接近上海，所以日本在战争时期是把济州岛当成非常重要的战略基地，不只驻扎60000名日军在这里而已，也建设了非常非常多的军事基地啊，或者是一些建设在这边。那再谈到战争，再提一下，就是也是跟台湾一样，1930年代日本在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时候，殖民地都要进入战争动员的体制。所以呢，在朝鲜半岛跟济州岛的男人，如果不是被征用去做劳役工作，就是被派去当兵。那日本在济州岛新建大量的军事建设，就需要动员当地的人帮他们盖机场或做弹药库、鱼雷储存库之类的东西。当时只要你到了小学毕业的年纪，你就要被征用去做工，这种劳役非常非常的危险，常常有人因此受伤。我看到一个资料，是有一个叫金成芳的先生，他当时才15岁，他跟爸爸跟哥哥一起被动员进行这种强制劳务工作，在一个大山里面挖洞。据他的记忆是，当时会有60几个人一起住在同样的地方，一起去干活。那他还曾经被铁锹去砸伤过额头。还有人就回忆他自己当时的情况是，有50几个人在机场生活。那这50几个人会一直换班，在大海里面搬石头，用铁锹砸碎石头，搬着这些石头去建机库，然后在机库上面覆盖土堆，然后或种草用来伪装，就是好像假装这边没有什么军事建设。那当时因为他们手上没有任何工具，只能用铁锹或铁镐来扩建这个机场。那提到这个机场，这个机场叫 Arderu， 这个机场是只要日本起飞要飞到中国去攻击中国的军机，都会在这个机场加油。曾经有专家统计过，就是从济州岛飞到南京制造的空袭总共有36次，有600架飞机，那向南京投下的炸弹有300吨之多，所以有很多的南京市民被因此而杀伤。所以对部分济州岛的人民而言，当提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或是在日本在侵略中国造成的一些死伤，这些济州岛人也觉得好像自己有一点责任。所以我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就是从2014年开始，济州岛的和平团体会在南京大屠杀，也就是12月13号那一天，在这个机场进行追悼仪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在战争结束之后，朝鲜半岛的人们想着说，诶，那既然战争结束，殖民也结束，接下来我们总可以当自己的主人吧。有很多就是流亡在外的济州岛民也是抱持着韩国可以独立建国的想法回到了故乡。可是当时的整个朝鲜半岛都是被盟军托管的，当时苏联跟美国在从日本手上接收朝鲜半岛的时候，把朝鲜半岛以等比例一分为二，北纬38度线以北交给苏联，北纬38度线以南是美军托管。那刚刚不是有提到济州岛一直有抗日的独立运动吗？所以济州岛民好不容易等到日本政府离开了，竟然又来一个美国来管他们，而且美国跟苏联还联手瓜分了朝鲜半岛。 甚至美国人还把在济州岛的行政权交给当时在日本殖民时代帮日本帝国工作的官僚。这对朝鲜独立运动者来说，他们根本就是忍无可忍，所以他们只好再次发动抗争。这些人想要的是夺回自己的国家。那这个时候的济州岛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有一直强调，其实济州岛的环境并没有太好，又加上经历过战争，所以战争时期这些济州岛民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困顿。那战争结束之后，还有流亡海外的六万的济州岛民回乡，这六万人还跟这原本住在济州岛的岛民瓜分了资源还有工作机会，让济州人民忍无可忍，愤怒一直累积。说到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有一点既视感呢？没错，这就跟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当时台湾的经济也是受到冲击，治安败坏，军纪败坏，官员贪污腐败，那南部也有疫情爆发但被封锁。这些问题呢，最后引发了警民冲突，也就是1947年的228事件。那在1947年228事件爆发，群众在围堵行政长官公署引起军警开火的隔一天，在济州岛本来是要庆祝他们的三一独立运动纪念日。那人民在这个集会活动中呢，不只庆祝他们的三一运动，同时他们还提出独立的呼声。当时有一群警察的马队经过群众，其中一个警察的马踢到了小孩子，但他没有理会这个小孩子，就自己离开。群众看到这一幕非常非常的愤怒，就拿起石头往骑马队身上丢。这一丢不得了了，警察就立刻开枪要镇压群众。不止如此，还有数百名警力在这之后迅速聚集，想要驱赶百姓这样子。那在这个事件当中有六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警察的镇压没有办法阻止济州岛民的抗争，济州岛民越来越生气，民心开始沸腾。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抗争跟罢工行动。可是人民越是反抗，美国军政府的镇压就越来越严重。他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总共有500多人被捕，还有200多人被判刑。听起来很惨，对不对？可是这才是济州岛悲剧的开始而已。在这一集，我们很快速的带大家去认识济州岛的过去。济州岛是很知名的观光地，就算没有去过，你也可以在韩剧《非常律师禹英禑》、《我的蓝调时光》、《回到三打里》，或者是韩综《效力的民宿》里我们看到的济州岛风景。但跟冲绳一样，这个带着蓝天碧海绿地的岛屿背后有一段被宰制的历史，而现在这些历史遗迹还四散在济州岛上。我第一次去济州岛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山茶花，到处都有山茶花的图样。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去凸显山茶花？后来我才知道，山茶花是济州岛的岛花。除了这个之外，山茶花掉落就跟人头落地一样，它暗示的是济州岛曾经发生的血腥屠杀，也就是济州四三事件。济州四三事件一直被拿来跟台湾的228事件相比，在我看来，表面上虽然很像，可是完全不一样。下一集我们就来谈济州四三事件。
好书推荐。
今天想推荐给大家的书是允城文化出版的都宁山吉的乌鸦玄基荣经典小说集。玄基荣是在1941年出生在济州的一个作家， 因为是济州人，所以他在开始写小说之后就陆陆续续的把济州人他身处的一些苦难跟生活还有历史写出来。都宁山集的乌鸦是一本小说集，收录的小说都跟济州四三事件有关，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顺一三寸这篇小说。这篇小说是玄基荣在济州四三事件发生后30年写的，他描述就是这个小说的主人有一天回到济州之后，发觉暂住在他们家的这个顺一三寸死了，那大家就在谈顺一三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去带出了他曾经见证过就是济州四三事件里面最惨的北村里屠杀事件。玄基荣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是1978年，当时还是朴正熙的政权，所以呢朴正熙政权立刻锁定了玄基荣，觉得他是红色作家跟共产党有关，就逮捕了他，而且严刑拷打，他这一部作品也被认定为思想不纯正，被查禁了14年。那这整个都宁山集的乌鸦的小说里面收录的小说，不只写这7年7个月，也就是济州四三事件之后政府对济州岛民的镇压，还有事件过后这些岛民怎么样去面对伤痛，跟韩国半岛就韩半岛的人怎么对济州岛民所做的歧视。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想台湾自己的处境。谢谢大家的收听，未来欢迎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岛上有人，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东亚各个岛屿的过去，理解现在的发生，加深未来的对话。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